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芬妮。今日是8月21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看美股市场。星期三美股开市前，股指期货小幅上升，细盘股表现相对更佳，原油价格小幅反弹，美油价升 0.08%， 布兰特原油升 0.17%， 黄金价格转跌。美联储7月会议记录将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公布，美元的下跌推动其他主要货币反弹，欧元和英镑创下了2024年新高，交易员关注全球利率的未来趋势。星期二美元指数连续实现3连跌，至3月以来的最低位，这个月日金的跌幅约为 1.9%。 星期三开盘前美元指数回升 0.06%。 美联储理事鲍曼20号表示，他认为通货膨胀仍然存在上升风险，因此对于美国央行政策立场的任何改变依然保持谨慎。他并警告，对任何单一数据过度反应可能会损害已经取得的进展。《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标普500指数在以往选举年的表现，市场分析师警告称，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季全面展开，股市前景依然暗淡。根据标普500指数在以往选举年的表现，由现在到11月5号，美国股市可能会经历一段低迷和动荡的时期。根据路透社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自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已经筹集了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凸显了捐款者对贺锦丽的热烈支持。星期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该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美国联邦法官 Ada Brown 星期二推翻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的禁止雇主利用竞业禁止协议的法规。法官裁定 FTC 对不正当竞选手段的监管权力不能够用来颁布禁止一整类行为的实质性法规。看下中国市场，欧盟委员会20号颁布了反补贴调查的最终调查结果草案，将中国制特斯拉电动车税率降至 9%， 低过7月的 20.8%， 并表示仍然相信中国电动车生产受益于广泛的补贴，提议欧盟27国同意加征 17% 至 36% 不等的反补贴税至少5年。星期三，中共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由欧盟入口的乳制品展开反补贴调查，此举被视为中共对欧盟的报复性措施，标志着双方贸易紧张的进一步升级。被称为铁饭碗的中国银行业，在持续下跌的经济环境以及经营压力下，正陷入减薪裁员风波中。截至20号，已经有多家银行发布了2024半年报，其中平安银行、浦发银行等4家银行上半年裁员人数超过4000人，此前亦传出建设银行减薪 10% 的消息。据第一财经8月20号消息，在已经发布半年报的 A 股房企中，出现亏损的房企有47家，其中作为大陆房企龙头的万科预计上半年亏损达70亿到90亿，盈利额同比下降 171% 到 191%。 这个是万科上市30几年来首次出现中部亏损，而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房企基本面亦不乐观，大多数出现亏损。香港保安局今年7月提出草案，拟定立法加强关键基础电脑系统安全，包括亚马逊、Met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在内的亚洲网络联盟等组织都在近几个礼拜表态反对，表示拟定中的网络规范部分内容可能赋予港府过大的权利，令当局可以取得私营企业电脑系统的权限，允许港府将设备连接到系统并安装程式。美企亦警告，此举可能会对在香港的科技投资产生寒蝉效应。星期三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数盘中都创2月7日以来新低。银行股继续调整，两市成交5095亿元，较前一日缩减483亿元。港股两大指数延续昨日跌势，最终收跌1.82%，恒指收跌0.69%。礼拜三再按人民币收市报7.1339兑一美元，较昨日收市价升80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复了今年的大部分跌幅，中间价和预估价之间的差距缩细至一年来最小，因美联储九月减息的压注而回落，并且部分人民币套利交易平仓。分析师预计中共央行将压制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因为这个可能会损害出口商的利益并阻碍经济复苏。瑞穗银行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 Ken Chang 表示，由于中国基本面疲软以及年底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我们对人民币贬值风险保持谨慎。下面来看看简讯。《华尔街日报》报道，几十年来中国国内普遍的乐观情绪以及很多人秉持的失败就是因为自己做不够努力的信念，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现在就发生了剧变。从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学者最近发起的一系列调查中发现，整个社会的悲观情绪正在加剧，中国人越来越将自己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归咎于他们认为的从根本上就不公平的体制。这些调查是在去年分发给中国各地数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将显出人们对习近平经济领导力的信心正在减弱，受访者认为人脉太过重要，以及不能够提供均等机会的不公平体制是他们无法取得个人进展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很多人担心除非中共体制本身发生变化，否则无论他们多努力都将停滞不前。报告作者指出，调查结果并未显示出社会火山喷发的迹象，但确实表明已经开始动摇，它的震荡已经向中共发出了很多警示信号。报道指出，中共和民众之间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中国国民情绪的变化以一种消极抵抗的形式，对习近平各项旨在令中国回归社会主义根本的政策措施构成了障碍。其中最为人知的计划之一是共同富裕，但就被民众在网上哀叹，可能会演变成共同贫困。随着稀土资源的战略重要性越加显著，全球稀土产业的控制权之争日益激烈，澳洲成为了抗衡中共当局垄断的重要一环。据《华尔街邮报》礼拜二报道，专注于稀有重金属元素的开采和精炼的澳洲 Northern Mineral 公司近期成为美中地缘政治较量的焦点。据报，澳洲政府在2022年宣布对该公司开展一项重大投资计划，旨在兴建全球首个中国以外的重稀土精炼厂，将在2026年完工。但是中共并未轻易放弃对澳洲稀土行业的渗透，该公司卷入了一场与中国投资者的激烈董事会争夺战。今年6月，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勒令这些中国投资者在60日限期内减持该公司8000万股份。近期美国与盟友澳洲联手，美国国防部已经向澳洲稀土公司莱纳斯在德州开设的加工厂提供了2亿5800万美元的资金，再次打破中共试图在全球垄断这一关键资源领域的企图。迫于美国二级制裁的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正进一步复杂化。俄罗斯消息部的报道，中国出口商被质疑正在寻求通过第三国运输商品以规避制裁。报道称，一些中国公司不再直接向俄罗斯运送商品，而是利用吉尔吉斯、哈萨克等中亚国家作为中转站，将货物间接运至俄罗斯。 与此同时，98%中国嘅银行，甚至系小型地方银行，都已经拒绝接受嚟自俄罗斯嘅直接人民币支付嘅转账。而过去三个礼拜，通过第三国进行交易嘅支付代理嘅申请流量增加咗多倍。报道称，好多中国汽车相关出口产品被指名义上系运往中亚，实际上却系运往俄罗斯。长安银行被曝12.5亿元存款丢失事件发酵多日后，长安银行20日发声明称，经核查，相关媒体报道严重失实，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财经网最新报道话，长安银行针对存款丢失嘅呢一则声明，让涉事私募机构浙江优策投资隐藏嘅股权代持关系浮出水面。多位投资者称，涉事基金投向长安银行的协议存款规模约12.3亿，涉及约370名投资者，但协议存款签了补充协议后不翼而飞，并怀疑相关资金转移到了陕西宝鸡的一家机构，并参与了某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报道话，长安银行并未在声明中直接回应12亿协议存款的下落。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暴露出的是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糜烂。下面是企业和个股消息。京东礼拜二大跌4.57%后，京东礼拜三交易时段在港股继续承压，股价暴跌11%。据彭博社披露，他的第二大股东沃尔玛有意出售持股，最多套现37.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20日报道，马斯克收购推特而借入的130亿美元贷款，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被套牢交易。参与交易的7家银行至今仍未解套，这些银行仍在艰难控制资产负债表所受到的损害。其中一家银行并购部门的薪酬亦由此受到影响。制药巨头礼来最新研究表明，公司减肥药成分替尔帕泰能够降糖尿病风险94%。消息一出，礼来19日交易时段股价大升近5%。Target 百货礼拜三公布的季度利润超出了华尔街预期，并上调了年度盈利预期。梅西百货的季度盈利超出预期，但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5%。这些迹象表明购物者在洗钱方面更加谨慎。近日，中国多家电动车企业发布2024年上半年财报。根据财报，小鹏汽车、领跑汽车、北汽南谷等车企仍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瓶颈。小鹏汽车第二季实现总收入人民币81.1亿元，同比增长60.2%，但净亏损是12.8亿。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融创中国20日公布，预计截至6月30日的半年期间，预计亏损150亿人民币。好了，今日的财经世界就报道到这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